SBS 电台新闻报道，维州在午夜起已经进入第四次封城，而过去24小时新增了4宗本土感染个案。英国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的印度变种毒株可能要延迟放宽限制。香港立法会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大量削减选民参与度。大家好，以下是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维州封城第一日，卫生当局证实截至午夜的过去24小时内再发现6宗新增个案，其中4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2宗是海外输入，暂时未知道最新的病例是不是跟 Whittlesea 的连环确诊有关。目前维州总共有39宗活跃病例，单单星期四就有超过47000人接受检测。而当局同时敦促合资格的人士尽快要接种新冠疫苗。维州居民现在在封城之后只可以有5个理由出门，包括购买食物和必需品、提供或者接受照顾、运动、获得许可的翻工或者翻学和接种疫苗。当局亦都开始容许40至49岁人士接种辉瑞疫苗，来到提高维州居民的接种率。处理州长梅里诺话，如果不限制人口的流动，追寻接触者的人员就无法跟踪病毒。
And with 10,000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acts cases.
梅里诺话，目前的病例总共有10,000个主要和第二密切接触者，全州有150个可能接触病毒的热点，所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他说在24小时之内病例数目已经增加一倍，所以除非有强烈的行动，否则情况就会越来越失控。而西澳、南澳和塔州分别宣布和维州之间实行硬边界措施，只有返回自己州份的居民和有必须理由的旅客可以入境，但是要检疫隔离14日。昆州州长帕拉谢伊说，在5月11号以后到过维州的人士进入昆州境后都要到酒店隔离，而警方会在机场检查抵境乘客是从哪里抵达，而已经进入昆州的维州居民就要遵从维州的封城限制。新州和北领地就要求从维州热点入境人士要强制检疫隔离和接受病毒检测。英国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的印度变种毒株，原定放宽防疫限制的计划可能需要延迟。首相约翰逊月前提出的英格兰封锁措施预计到6月21号解封，不过他警告印度变种毒株的传播可能会影响原定计划。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计划如何发展要取决于可以抵御变种病毒的疫苗研发。
We are working as fast as we can to get people to have both jabs. It's very important.
夏国贤说，当局已经尽快令到所有注射两剂疫苗，所幸进展是非常之快。而另一样重要的是要留意疫苗是否有效对抗新的毒株。另外，在英国，一名曾经获奖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兼电台主持人昨日突然离世，死者家属表示相信是注射阿斯利康疫苗而导致死亡。据报44岁的 Lisa Shaw 接种新冠疫苗的一个星期里面曾经出现严重头痛，之后入院治理，直至上个星期五不治。他的家人说，接种疫苗几日之后他出现血凝块。 BBC 在声明那里对他的离世表示哀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军事冲突期间在加沙地区涉及的罪行进行国际调查。相关的调查的提案是由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提出，最终以24票同意、9票反对通过，有14国缺席投票。提案认为，如果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对平民造成了无差别和不恰当的影响，就可能涉嫌战争罪行。德国和英国投下反对票，德国驻联合国代表朱格尔说， 提案无助解决冲突，亦都忽视咗背后嘅原因。中国指责澳洲干预澳籍华裔学者杨恒军嘅案件。杨恒军被拘留超过两年后，寻日就间谍控罪接受闭门审讯，澳洲外交人员被拒诸法庭门外。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够公开审讯。
中方坚决反对澳方无理干扰中方。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澳方无理干扰中方依法办案，粗暴干涉中国司法，已经向澳方提出了严谨干涉。而澳洲驻华大使傅关汉被拒绝进入法庭旁听之后，对事件表示极度忧虑。
This is deeply regrettable and concerning and unsatisfactory.
傅关汉指情况令人深感遗憾、忧虑和不满，并且自一直以来都担心事件缺乏透明度，显示出杨恒军在中国被囚是一宗任意拘留的事件。另外，澳洲外长派恩表示已经致函伊拉克外长侯塞恩，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洲公民佩瑟尔。职业工程师佩瑟尔前往伊拉克参与当地中央银行的新总行建筑工程之后，在巴格达没有被起诉而拘留了大概50日，派恩声称澳洲外交人员和伊拉克当局密切联络，并且希望澄清对佩瑟尔的指控。SBS 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昨日以4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条例内容大量削减选民参与度，并且增加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人数。新条例亦都授权香港的国家安全部门审查候选人资格，并且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确保候选人属爱国者。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反对相关的草案。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unhappy and we'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way.
罗建熙说，民主党对政府修改选举制度感到不满和失望，因为此举大幅减少民众在立法会的代表性，对香港不是好事。在新制度之下，立法会议席将会增加到90席，其中40席来自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而由选民直接选出的议员从35席减少到20席。联邦政府已经在新财案拨出177亿元改善高龄护理制度，但是大部分澳洲的国民仍然支持为高龄护理征收附加税。澳洲国立大学对3200人进行了意见调查，发现超过80%是支持征收附加税来到改善高龄护理。调查高龄护理的皇家委员会强烈批评目前的护理情况，并且建议征收附加税，但是联邦政府不接纳这一项建议。癌症研究中心 Daffodil Center 发现，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显示出，就算是轻量烟民，每一支烟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研究发现，澳洲人如果每日吸烟1至5支，患肺癌的风险已经增加差不多10倍。研究发现，吸烟会大幅提高12种癌症的风险，而每7名目前的吸烟者里面，就会有1人在寿命中患上肺癌。今次的研究结果是取自萨克斯研究所对45岁及以上人口的研究，是对健康及老化问题的全球最大规模持续中向研究之一，调查对象超过25万名澳洲人。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绘制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暗物质分布图。暗物质被认为占了宇宙中所有物质里面的80%。天文学家团队表示，这种无法观测的物质分布范围比以往预计得更广。这个研究由暗能量巡天合作项目发表。跟着来是体育消息。英超球会曼城和车路士已经抵达葡萄牙波图，备战星期日举行的欧战决赛。曼城是历史首次进入欧联杯决赛，而车路士曾经在2012年问鼎季冠，今次是第3次争标。 今场比赛预计会有超过16000名球迷入场。葡萄牙和英国警方会共同在现场维持秩序。另外，西甲球会皇家马德里今季是十几年来首次四大皆空，曾经率队赢得两次联赛和三次欧联锦标的领队斯丹已经宣布辞职。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095点，上升了2点，总成交有104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34464点，上升了141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9113点，下跌了5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是3609点，上升了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44，对港元是6.0093，对人民币4.9431。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风，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18度；墨尔本密云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2度；珀斯有骤雨24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有18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1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3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